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啊，正章总共18节经文，也很短，我们读一遍，预备起。我们岂是有举荐自己吗？岂像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送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那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他那结局。但他们心底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及时归向主，帕子就及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长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好，那么这一段的话呢，也是一样，上一堂课我们看了从摩西的律法中来看他和基督的关系，因为基督就是那本体，而摩西的律法包括着礼仪律、民诗律，乃是基督那实体的影子。那因此要想认识基督，那在旧约当中没见过基督的人怎么样来认识基督呢？只能在礼仪律和民诗律当中去认识基督。那结果你每一次来献祭却不能认识基督，祭不就白献了吗？你每一次就像咱们今天一样，我们不像旧约的人献祭，我们每一次读摩西的律法却读不出基督，那不就白读了吗？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啊，他们献祭却不能看见基督，他们看见祭司在那里的动作却不能看见基督的话，那么这个祭就白献了。那我们读的时候要读不出基督呢，那也就白读了。那因此我们就得极力的要把这两个点连起来，就是把祭和基督连起来，怎么能够在祭当中看见基督，那这个很重要。因此我告诉大家，说是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就是咱们所讲的那个本体和像的那个观念，就是希腊文的这种理念，这种逻辑关系。你把这个逻辑关系闹明白之后呢，是透过这个逻辑关系就会思想说，哦，原来献祭啊，这就相当于啊是一个像，而这个什么呢，而这个基督啊那是那个实体。哎，那这样理解呢，你是不是就好像摸着点东西似的？那我们以后呢在读圣经的时候，那你就知道在读什么了，要注意什么了，对不对？这是关键啊，这是关键。那么我们这堂课呢，这个问题还没有讲完，那我们还得接着讲，要换一个角度去思想。为什么要换不同的角度？我们从昨天那堂课讲了本体与像，从上一堂课讲了律法与基督，那么这一堂课呢又叫做字句与经义，就再来换一个角度。因为这些词跟咱们这一次的课程律法与恩典都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就相当于他可以换100个角度、1000个角度去讲，但是我们不能够每一个角度都去讲， 可是与这一个主题有关的事儿啊，我们必须得讲，因为不讲的，我们把这个讲完之后呢，就相当于在接下去课程当中前面讲的这些理念你都懂了，那我们就把这个时候呢，在后面再讲的时候就在用这些词了，那你用这些词的时候呢，你已经带着那个理解的那个意思去用这个词了，就相当于是在那里看起来是一个词，但这个词里面包含的含义呢是深刻的，那你这个在理解律法和恩典的时候啊，就会一层一层的会认识的更加深刻。所以我们这一堂课呢，透过零后三章来看，什么叫做经义，什么叫做字句。那同样的呢，我还是要从一个语言来做切入。昨天给大家稍微提了一点，什么叫做真正的语言，真正的语言不是嘴说的，嘴说的这个叫声音，不叫语言本身。真正的语言是你的思想才是你的语言，你的思想是你的语言，我的思想是我的语言。那么这个思想就很有意思，它咋会思想呢？假如果你这个记忆里面，或者我们称它叫记忆库，在你的记忆库里面呢，如果啥都没有，你就不会思想啊，你就不会思想。你看这个孩子他生下来他想啥，他记忆库里没有东西啊，他必须得记一下一些东西之后才会思想。但这个记忆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昨天好像提过的，肉体的眼睛就像照相机的那个快门一样，啪嗒啪嗒啪嗒啪，各种事物都会照相。当然照的这个相呢，你有可能照的是个死的照片，但有可能你照的是个活的照片啊，对吧？这个人在活动的，在动的那个照片你也会照进来啊，都会照进来。但是你会发现你所有照的东西都是上帝造的啊，凡是上帝造的你都可以把它当作原始材料用，都会把它当作原始材料用。可是上帝这个照片呢，我们不仅仅是看它外在的，你还可以照它内在的，连那个法则都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照片存到你的记忆里，是不是啊？这就不仅仅是单单的照一个外在的花，哎，就美丽照上一张照片。我闭上眼睛能想到我这个记忆当中有一朵美丽的牡丹花，白玫瑰、红玫瑰、蓝玫瑰，告诉你这个是照片。但是你还可以把什么东西也存在记忆里啊？这就是孩子们要不断的学习，你得去学习啊，你得学习算术、集合啊、函数啊。你会发现呢，这些规则啊，要不是上帝造的也没有人能发现。那么上帝既然造了这些法则，人就发现了，发现了之后你去学，学的时候你学懂了记住了没有，给孩子说学懂了记住了，那就等于一个照片放在你的记忆里了。人的思想呢，就是把记忆当中的不同照片组合在一起就变成了思想啊。那么你老师教了一个一加一等于二，那你这个记忆当中呢有一有二，然后你就会举一反三了，就说一加一再加二，这个老师教了个一加一等于二，那么你这个记忆当中就存下了一加一等于二，记下了。然后你这个里面存了两个一，还存了一个二，还存了一个一加一等于二，对不对？都存进去了。但是呢你还会再来一张照片，那我变一变了，那我就一加一再加个二等于四，那么这个就叫做，这叫做思想。当你在想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啊，老师只教了个一加一等于二，你能够举一反三，你就会思想了。怎么思想呢？那我就会一加一再加个二等于四，哎，这是我想出来的。然后那个老师啊，我给你出个题，一加一再加二等于几，他都会出题了啊。老师说等于四，哎，对了，那个你的想法跟我一样，因为那个等于四是个结果，那个等于四的那个结果叫想法，那个想的过程叫一加一再加二，那是过程，而得到的那个想法是等于四。那因此呢那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什么故事啊？讲个四，四是怎么来的，那你就述说一加一加二的这个过程了。那么你述说这个过程的时候呢，真真正正的那个语言是你记忆当中的一连串的动作，一加一加二。可是你在说的时候不是思想，是已经思想完的事儿。但你给别人说的时候说一加一再加二等于四，你说的时候呢，你是在说已经想完了的一个事儿。可是你没说的时候，你自己坐在那想的时候呢，那叫真正的思想，真正的思想是一边想的一边活动着。但是你想完了那个活动呢，就记忆当中，你看这个记忆里面就多了一个四，那么下一次你又会来了，一加一加二再加个四，你就又会有一个深的思想啊。那么艺术家呢是这样的，我里面呢照了一张白玫瑰花，又照了一张蓝玫瑰花，然后思想的时候就在想，我能不能画一个盆里面有一朵花，花上开了两朵花，一个白的一个红的， 你看这叫思想。实际上呢，你照的时候是单照的，照了一个白的，照了一个蓝的，可是你就能思想成在一个花盆里面有两朵花，哎，这叫思想。然后呢，你说，哎，我告诉你个好事，什么好事？我想出一个东西来，什么东西？你给别人讲的时候是已经想完了，你把一个想法告诉人，我给你说个想法，什么想法？咱们能不能画这样一个画？什么画呢？一个玫瑰花上开两种玫瑰，白的和蓝的，这叫啥想法？你净是胡思乱想。我不是胡思乱想，我真的能把它画出来。你画给我看看，他画出来了。你画的这个呢是什么呢？你画出来那张照片啊，你是把你的思想画出来，这叫语言。而真正的语言呢是你思想的，所以你画的这个画呢是你思想当中的那个想法的照片，不是它的本体，对不对啊？那我们称这个叫做语言。因此语言就变得很丰富了啊，有肢体语言啊，有声音语言，有文字语言，各种语言，画也是语言，电影也是语言，没有一样东西不是语言啊，这就是语言。但是语言的背后是什么呢？语言的背后能知道它的总源头，那就是太初就有圣言。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应该这样翻译，太初就有啊，就有什么呢？就有言，就有言。但是你说到言，不要这个圣呢，单单说言呢，那就给人感觉不具备位格。如果让这个言呢，让人一听还具有位格，那就是太初就有圣言啊。和合本说太初有道啊，但是有道的话，这个道不具备位格，它就是一种理念啊，一种法则，或者一种什么，它不具备位格。可是到了十四节才看见位格，道成了肉身，这才看见位格。按道理来讲呢，是第一章第一节就应该把这个道就翻译成具有位格的理解才对的啊，就应该翻译这样。所以斯高本的翻译呢就翻译的好了，人家太初就有圣言，那和合本翻译成道，这个道的话呢不如言，只有把它翻译成言，它才和整本圣经贯穿了。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太初就有圣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什么呢？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他的言造成的，不是借着他的话吗？话不就是语言吗？哦，原来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他的话语造成的，话语造成的，借着他的话语造成的。但是你借着他的话语造成的，这个话语听起来不像个位格。可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太初就有话语，话语与神同在，话语就是神，话语成了肉身。哎呦，你说有点像东方闪电，东方闪电是话在肉身显现，告诉你这句话它就是原意，话在肉身显现。只不过他们的错不错在这句话上，是错在另外一句话上，说第一次显现是个男的，第二次显现是个女的，是错在后者这句话上。实际那个表达那个意思是比我们表达的还精确的啊，化成了肉身，化成了肉身。然后你再把这个诗篇啊拿出来，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看，把命和令给这个话连在一起。然后你再把那个创世纪第一章整个拿出来，神说有光就有了光，神说有什么就有什么，都是说，都是说。那一说跟什么有关？说的都是跟话有关的。这样呢，你会看到呢，创世纪第一章啊，诗篇啊，先知的预言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啊，希伯来书，思想全都是一致的，他都是在为一个东西做见证。为谁？为话做见证。整本圣经都是为话做见证的，从创世纪一章一节开始一直到启示录，都是在为那话做见证的。而那个话告诉我们说，哦，你想认不想认见见这个话？想啊。那话咋就能见着他呢？能见。你想不想认识这个话？想啊。那话咋认识啊？能认识。然后说化成了肉身，他叫耶稣。哪撒的人耶稣就是那话，就是那言，他是有位格的。我们的话说出来啥都没有了，有时候说了都不算，但上帝的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是位格级的。那么这样你看，用的是希腊文的那个话那个字，但在圣经当中解释出来的时候，远远超越了希腊的文化和哲学，而让我们认识到是圣经上帝借着希腊文的字来启示他自己的旨意。哦，原来这个就是话。那么这个话多丰富啊，这个话在旧约当中上帝怎么说？上帝 没像我们一样用声音，但是他就能说。打个比方说，上帝想说这样一种话，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在创世纪里面，上帝怎么说的？上帝就借着礼拜家肚子疼去祷告，上帝啊，我肚子疼，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你一夫怀了两个国，完了。他这样说的。但是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说，一夫怀了两个国是啥意思啊？啊，然后先知说，一夫怀了两个国，让我们看到大的是我所爱的，小的是我所恶的。这个他给李白家好像讲了一个，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你一夫怀了两个国，大的服侍小的，你对这句话的理解该怎么理解呢？这是上帝说的。那么上帝说这事的时候，是借着李白家肚子疼的这个事件给我们讲了，他肚子疼，原来两个在里面打闹，打闹的原因是大的要服侍小的，那这样就打闹起来，然后呢，你就不能懂啥意思了吧？可是有圣灵的人能懂的。哎，先知来了，先知说，大的服侍小的，意思就是大的是上帝所厌恶的，小的是上帝所爱的，他能把这个意思读出来。那我们如果不看先知书，你读创世纪，你敢读出这个意思来吗？你最多读到最后，只不过是读到这就是兄弟俩的事儿，跟我们没关系。你在这儿只是读的是兄弟俩的事儿，但是先知读出来的是看到了上帝爱哪一个厌恶哪一个，他读的是上帝的意思。我们读的是地瓜俩的事儿，他读的是上帝的事儿。但是呢，你还读不到个人身上。到了罗马书第九章，保罗又被圣灵默示把这个话写出来说，那意思就是上帝拣选人，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那就表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上帝拣选的，而我们原先都是被上帝厌恶的，他就拣选了我们，爱了我们。那么这件事情呢，就透过你看创世纪只是把一个历史事件写下来，这就是上帝说。怎么说呢？就透过李白家的这个事件说的。我们读不懂不等于别人读不懂啊！我告诉你，亚伯拉罕能读懂，以撒也能读懂，他们都能读懂，不会读错的。到了后来的先知们发现以色列人都读错了，先知们就告诉他，你们理解错了，理解错了，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的，他会把正确的意思再解释出来。这就是我昨天讲的，说真的说出来就意思不大了。那假如果你在创世纪里能把这个意思读出来，哎呦，那就会感觉到，哇，那简直就是什么呢？你得到的亮光是别人没有的。先知读出来了，是不是告诉了我们，先知得到的启示跟当时启示作者写创世纪的是同一个意思，读出了同一个意思啊？但李白家都不见得懂得这个意思，可上帝就用他来启示他的心意。那么用他启示他的心意，但李白家不一定知道这意思，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对吧？也许他所知道的仅仅是字面的意思，大的要服侍小的，因此他就从上帝那里得到一个意思，雅各去把羊杀了，让你的爸爸给你祝福。雅各说我不敢。为什么李白家敢？因为他读懂上帝的意思，大的服侍小的嘛，上帝是要用你的，这事我知道，那怀孕了他就告诉我了，他读懂了。但你读懂的可能是肉体上的，不见得你读懂的上帝所说的祝福是属灵的，那李白家就不一定读懂了啊。可是我们发现呢，先知被漠视的时候，他能够读到字面背后的意思，叫惊异。原来是啊，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是指着属灵的含义啊。可是李白家所读的有可能是写牛羊都是你的，你哥啥也没有，他大概读的是这个意思。我们要读亚伯拉罕的话，我们读的是到了迦南地啊，这个地要给你，这个地方要成为子孙怎么样，你读的是这个意思。但亚伯拉罕读的意思跟咱们读的意思不一样，他要读的跟我们读创世纪意思一样的话，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一定会这么说的，通通让位，上帝说了让老子来这儿，地就是给老子的，你们通通滚蛋。那他得这么干吧？那叫土匪，那是强盗。但是亚伯拉罕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虽然上帝说把这个地给你，亚伯拉罕说我心里知道，上帝借着这句话是说背后一句话，不是这地，是指天上的。那你为啥要来这儿？他来这儿是看看我顺服不顺服，如果我顺服来到这儿，不是给这地的，是要把天上那地给我的。 那把这地给你行不行？我不要，我要要这地，我来这儿干嘛？我家那地比这儿好得多呢，我窝儿房子多着呢，涨价了我都不要了。哈兰房子也有涨价了，我爸说你继承，我不要，为啥呢？因为上帝要把他天上的给我，我要地上的干嘛呢？那你为啥来这儿呢？我来这儿是上帝看看他要给顺服的人，那我来这儿呢，我得是试验我顺服不顺服，所以我走在这儿呢是证明给你们看我是顺服上帝的，而上帝是要把天上的基业给我。所以他到死的时候也没有得到迦南地任何土地，但是他一点也不灰心，他相信上帝给他所预备的是那一座更美的城。你说亚伯拉罕读的是字句呢是经义呢？他读的是经义，但是咱们一读就是字句，人家一读就是经义。后来亚伯拉罕肉体的子孙呢读的全是字义，全是字义。所以到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我把经义干脆告诉你们吧，他所仰望的是那一座更美的城。哦，我原来我知道了，知道是知道了，可是你没想得到那城，对吧？你能知道，但不等于你有信心，不等于你有信心。如果你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读到的，能读到，按道理来讲，你读创世纪就应该读到，可是人家读创世纪就读到，跟你读了希伯来书才读到，能一样了吗？那不一样。如果希伯来书的作者能读出来这个意思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读不出，他读出了，那么大家就会说，你咋读出这个意思来呢？圣灵默示的。若不是圣灵光照于默示啊，亚伯拉罕也读不出。若不是圣灵开我们的心，谁能看得那么深呢？因为上帝给人说话不对人的耳朵说，乃是对人的心说。那你不用心读你就读不出，因为上帝讲话不用声音，所以你不能用耳朵听。上帝讲话呢不是看得见的话，所以你用眼睛不能看。而上帝说话呢乃是用灵说的，那么你就只能用心灵去听，用心灵去听。但是今天这个话要传的时候呢，它是借着看得见的听得见的来传的，但是你透过这看得见的听得见的，要能读出那看不见听不见的声音，要能读出这一个来。所以提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呢，就告诉了我们，旧约的人读都是读字句，所以帕子到现在还在他们的身上蒙着。那怎么样能够读出经义呢？你什么时候把那个帕子揭去了，那你就读懂了。啥时候把帕子揭去的呢？圣经说第三章的十六节怎么说？三章十六节，但你们的心即使归向主，帕子就即使出去了。你发现什么时候帕子揭去的？你的心归向主的时候，帕子就揭去了。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要读到哪儿去啊？要读到跟主的关系建立起来，帕子就揭去了。如果你读的时候呢没读出主耶稣来，那就是帕子还在你的脸上蒙着。我们什么时候读出主耶稣呢？那就咱们刚才讲的，你能不能在律法中读出基督来，读出公义，读出圣洁，读出爱，又看到基督就是公义圣洁爱的本体，那你就读出基督来了，那你就读出基督了。那这样呢，律法的帕子就从你身上给你揭去了，然后呢就敞开了。所以说只有在律法的字句背后看见基督，你会感觉到那个律法就好像给撕了，就感觉是了。如果你在律法在这看不到基督呢，你看到的律法的条文，就感觉到律法挡住了你的视野，使你不能看见基督。到底律法是你的挡住了你的视野呢，还是律法让你清楚如同一个放大镜一样看见基督的呢？所以说律法有两个功能，你用错了它就是挡住了你的视野，你用对了它就是个放大镜，它就是个放大镜，反而让你能够透过这个放大镜来看见。正如那个叫什么那个三棱镜啊，然后呢就可以让你看到背后的太阳的七种颜色啊。所以说没有这个呢，没有这个你看到太阳但是你看不清楚，但是有了这个呢，原来啊太阳有七道光线，有七个颜色。为啥呢？因为透过这个镜子让你看见了。那么我们透过律法能看见基督什么呢？能够看见被折射出来的哦，神一切的属性都在律法这儿被折射出来，公义圣洁爱怜悯信实全都被折射出来，全都被折射出来。那要没有律法呢，这些东西你都看不见，有了律法就看见。 但是可是有些人呢，拿了律法之后呢，当作帕子蒙在了自己脸上，本来是遮遮要看到的，现在变得什么呢？变得连光都没有了，活到律法当中了，连光都没有了，你还看什么？啥都看不见了。所以保罗就说了，到如今他们读律法的时候，发现了没有，帕子仍然蒙在他们的脸上，主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已经从死里复活，已经升天坐在神的右边，就这样他们还是看不见。按道来讲，在旧约当中看不见吧还有情可原，到了新约再看不见的话，那就问题大了，因为他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应该把耶稣基督受苦受难钉十字架，他的生活，他的言行，他的一切，把他跟律法都联系起来的时候，那我们就透过律法看基督，那帕子就被揭去了，我们的心就被揭去了，就敞开了。但是一个心敞开的人，哪一种人是心敞开的人呢？只要你跟基督有了关系，那么你这个人就会怎么样，你就会知道我怎么样活得像基督，因为基督在我心里，帕子又被揭去了，他就敞开了，我就看见基督了，我就与主面对面了。你与主面对面了，是不是就应该活得像一点基督？你不是看见基督了吗？没看见基督的人不知道怎么像基督，那你已经看见基督了，应该不应该像基督啊？应该像。怎么像呢？那就表明在你的生活当中啊，也应该让我们看到基督的影子，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应该看到基督的影子。所以当我们不论走到哪儿去啊，就相当于我就是基督的照片。你们想看基督吗？想看基督的话先看看我，你看看我就看见一点点基督。但是人一方面看到你一部分像基督，而另一方面又看见说就你这基督徒啊，哎，这就表明人家在我们身上没看见基督。可是咱们整天在基督徒身上看不见基督，人家外邦人专门看基督的，你一说基督徒，基督啊，你是基督徒啊，基督徒就这样，表明他还知道基督啥样似的。似乎外邦人都见过基督，人家都知道你长得不像基督，可我们基督徒今天晕了，不知道基督啥样，怪不怪？怎么信了耶稣就变傻了呢？信了耶稣不应该比外邦人更认识基督吗？为什么外邦人反而认识，基督徒不认识呢？所以当你给外邦人一讲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人家说你不是基督徒，为啥呢？基督绝对不这样，似乎他见过。因此呢，当你在坐在他身上能够爱他如同爱自己的，人家说啊、哦，你说你是基督徒，我相信你还真是基督徒，你看他也知道。因此你会发现呢，我们无论怎么样完美，你表现出基督来，就是有时候像有时候不像，大部分时候不像，对不对啊？这也是个事实。那怎么办呢？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像基督呢？把两张照片放一起，如果我这一张照片是这半拉个不大像，这半个像，我让它露在外面，这张照片是这半个像，那半个不像，我把它压上，那这样的话呢，那你看看像不像，像的多一点了，因为把那个不好的东西压在后面来了，露出来的东西是好的，那这样像是像的，但像的不是太多，再拿一张照片，再把不好的再压上，再露出一点了。那我们基督徒多了，一大群的基督徒都拼在一起，那是不是就把基督完美的形象露了出来，而把我们所有的缺点都隐藏在基督的背后？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一个人去见证基督啊，总是会败仗打回来。然后呢，我们教会全体去见证基督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你们基督徒啊真像基督。原来是什么呢？原来是教会才是基督的照片，不是你一个个人。所以说你这个教会人越多会怎么样？会像基督像的越狠。当然人越多的话呢，都是不像样的基督徒，那就糟糕了。为啥？越多漏的越多，缺点漏的越多，人家说那教会打死我都不去，我本来想信耶稣的，结果到了那儿看了看，打死我都不信耶稣了。这就表明啥呢？表明我们呀，结果呢，我们活的都不像样，你怎么遮都遮不住，怎么闹都露出来的都是坏的，结果只有一点点，人家怎么看你不像耶稣。所以这是需要一群有生命的基督徒，让我们在一起彼此相爱。为啥叫彼此相爱呢？就谁也离不了谁，因为我的缺点还指着你的优点给遮盖呢，这叫做我离不了你。可是你发现教会呢来了之后呢，不是互相遮盖的，干嘛呢？互相攻击的。结果一遮呢，把优点都遮了，把缺点全露出来。今天的教会变成这样的教会，奇怪不奇怪？啊，所以这就是个大问题。哎，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一开始怎么说呢？一开始保罗不就是告诉我们这么说的吗？ 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像别人用人的荐心给你们，或者用你们的荐心给人吗？告诉你们吧，你们就是我们的荐心，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诵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一开始就说了，哦，原来是这样。那么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基督的信，实际上我们是基督的信，不是我是基督的信，是我们是基督的信。啥意思啊？如果用我呢，我只不过是这个信上一个字的一撇，咱们几个人在一起才是这封信当中的一个字，我们人多了才能把这封信写好，才能把这信写好，然后呢才能够见谁啊，举荐谁啊，才能举荐使徒，那就表明我们所信的都是从使徒来的，然后从使徒来的圣经才能怎么样，才能见证基督，才能让人知道说，哦，基督就是这个样，你看见了我们教会啊，就看见了基督了，因为我们教会就是基督的照片，这个照片是个动画的，是个活的，因为每天教会都在过着爱人如己的生活，那是不是就把耶稣基督那个爱就给活出来了，那这样来见证基督的，是这么写的。但是呢，这刚才所讲的这个信啊，是这样的一封信，可是我们现在呢想一想，当上帝要把他的启示下来的时候，本来也是这样的，可是借着口传的话呢，有可能会把这个启示啊会变得怎么样呢？你比方说李白家的那个事儿是启示出来的，但是呢传到先知那个地方呢，先知再一解释，再到保罗这儿呢，保罗再一解释先知和那个创世纪里面那个话解释出来之后呢，那么这一堆呢三件事情呢，那必须得用文字记载下来，如果不用文字记载下来，很有可能会被人篡改了，以至于我们就不能够从字面来了解这个启示的意义，那你就更不能了解他所真真正正表明的意义，那因此就得有一个圣经叫文字记载的。但是我们想一想，文字记载的圣经啊，创世纪谁是作者啊？摩西是作者，所以说摩西写的时候啊，你看见他用文字表达的，他表达的是他的思想，但实际上在他的思想当中看到的跟他写成文字上写的差距大不大？一定很大。所以说我们要不用心读啊，你就根本没办法读懂摩西他里面看见的是什么，你透过这个文字要思想摩西看到的是什么。但是呢，就这样，可能你也在思想，我也在思想，我们看的时候，因为这封信是圣灵启示的，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自己看往往会看错，因此读到先知的时候呢，先知在给我们解释，那先知解释的时候你也得读懂先知的意思，先知这么写想表达什么意思，然后再读到保罗，保罗再加以解释，那保罗想表达什么意思，那因此你必须得知道原作者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文字只是个符号，乃是把摩西、先知、保罗把他们的思想用文字符号记载下来，文字符号记载下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文字所记载的只是他们脑中的见到的那个意象得到的启示的一个外在照片，那么这个照片和背后的那个思想看见的呢有本质上的差别啊，有本质上的差别。所以如果我们不用心读，你读不到背后的那个启示，你是只是读到的字句，所以你必须用心读。好，摩西写了叫原文，并且是原版，先知写了也叫原文也叫原版，但是你会发现这一个原文一个原版大家都要读，那怎么办呢？因此就有了草本，那个草本就变成了原版的复印件，也叫做像，但过去呢不是拿复印机复印的，它是用人抄的，虽然是它的像，但是不免会有一些错误，免不了的会有一些漏洞，会有一些错误，但有漏洞有错误，但是有一点，由于上帝给我们讲话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用了好多语言，正如希伯来书第一章说，多次多方晓谕列祖，那么上帝用的那个语言呢，它是丰富的，即使你抄写的时候有一两个字抄错了，也不会让我们理解错误，因为他用的语言太丰富了啊，用的语言是丰富的， 那么假如果用的语言是单调的，那一个字错了那就不能懂意思了。但是他用的语言是丰富的，他用的启示，用的历史的作为，用的神迹，不管用多少语言都是在讲他是公义，他是圣洁，他是爱。那么即使一两个字错并不影响大局，并不会影响大局，照样的能够让我们读出哎这个背后的那个经验。而草本呢，又有草本的草本，草本的草本。那如果是这样，都是草本，都还有可能会有一些错。但是你会发现，再把它翻译成其他语言，然后再翻译成中文，那这个翻译的这个圣经啊，就是草本的照片。这个照片啊，我告诉你，这个里面的差距就大了，太多的意思没办法翻译，它就会怎么样呢？只能大概翻译。那因此，你这个照片跟那一个原文的那个照片，那个照片比啊，那翻译成中文的和合本啊、新译本啊，那跟原文比起来，你会发现，它会里面有好多不精确，好多不精确，因为这个照片跟那个实体之间呢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差距再大，你有这个照片总比没有强吧？因为我们没有能力读原文，你读了原文，它还是抄的，有可能错。但是你能不能把希腊文、希伯来文学到比翻译圣经的人还要棒？能不能？你肯定达不到。如果你学希腊文、希伯来文，你达不到比翻译圣经的人还要棒的话，他们翻译就翻译成这水平，那你还达不到他们的水平，你翻译出来还不如这水平，对不对？你是不是确定一点，让我们即便是现在学了翻译圣经，你能翻译成和合本这水平吗？连门都没有。所以即使如此，倒不如精力就花在让人家翻译出来的那个经文上，咱们去学习吧。但是学的时候又得知道它和原文翻译过来有很大的差别啊，特别有些字翻译不精确，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怎么办呢？如果我们读了觉得哪儿不对劲儿，或者跟整本圣经啊理解上的有一些对立或者冲突或者难理解，那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就借助原文词典查一查，好帮助我们正面的能够理解那个字真正想表达的含义，为的是让我们更好的理解经义。即使那个字不能够读懂，也不能够查到原文，但是他也不会说影响到我们不能认识基督，因为他介绍基督的时候是用的多方多次多种语言来讲的，即使这种话听不懂，那种话能听懂，启示听不懂，比喻能听懂，比喻听不懂呢，另外一个能听懂，也就是说你在这儿听不懂，在那儿听懂，整本圣经你读的时候，你最后会发现总有地方能读懂，哪怕有一句懂了，其实你就真懂了。你要不懂的话，那一百句你也懂不了。那如果你能读懂的话呢，你用读懂的去解释那不懂的，那你猜也能猜出来，猜也能猜出来。所以说这是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应该了解它有多少个层次来让我们看的。好，语言从这儿看，先是看到一个本体的语言，本体的语言是一个有位格的，那么他要把他这个语言启示给我们，他怎么办呢？他就用了另外一个叫启示。那么这个启示呢有两种，一个是一般启示啊，这是借着大自然一般启示。这个一般启示呢又有两种啊，哪两种呢？一个是外在的，就是咱们所说的宇宙万物，一个是内在的，在人心里的律法来启示。那么最好的圣经呢就是诗篇十九篇，它就是讲了一到六节，讲了啊，诗篇的第十九篇，啊，一到六节就是说的这一个，而这一个呢，是七到十四节，啊，讲了什么呢？讲了律法。那这样看起来呢，它就是用了外在的加上内在的，也就是一般启示。这一般启示就是语言，这个语言是这个圣言的什么呢？这个语言是这个圣言的像，它是本体，那它就是一个像啊，啊，它就是一个像。所以说，它是说它的，它是说它的。那么但是说他由于人犯罪堕落了，这个语言没有问题，他在继续说，但是你耳朵有了问题，你听不太清楚了，听得就模糊了。那因此呢，上帝又给了我们一个特殊启示，这个特殊启示并不改变什么，只不过是想办法让我们能够听得更清而已，他并不是说他要给我们讲另外一个。因此特殊启示里面所讲的跟一般启示所讲的对象是一样的，一般启示是讲这儿，特殊启示也是在讲这儿，所以一般其实是在讲圣言，那特殊启示呢也是在讲圣言，只不过呢特殊启示用的方法更丰富了啊，他就用神迹奇事异梦异象，最后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道成肉身给我们讲， 这就够了吧，这讲得够清楚了吧。所以这个叫做特殊启示，比一般启示的启示更丰富，但是呢要启示让我们认识的那个对象没变，对象没有变，认识的内容也没有变。所以说我们在一般启示里面本来应该认识的，可是亚当堕落了，如果没堕落就可以，但是堕落了就不行，那现在怎么办呢？必须有特殊启示。那这样我们在特殊启示里面呢可以认识，但这个特殊启示呢就是我们所讲的，那是历史的作为啊，神迹啊，就是那个事件本身。但是呢这个特殊启示也需要怎么呢，也需要把它记载下来，那就变成了圣经啊，文字记载，记载下来呢就变成了圣经。因此你看看啊，一般启示特殊启示啊是圣言的像，是在言说圣言的，可是圣经呢，圣经是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的像，因为圣经里面也记载了一般启示，也纠正了我们对一般启示的不正确的一种认识，纠正了。那是不是就看到了，你看一般启示特殊启示是圣言的像，那么圣言就是它的本体。那现在看这儿呢，圣经就是一般启示与特殊启示的像。那说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呢，就是圣经的实体。这一层理解了吧？因为这个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你不要看圣经，就是说圣经里面记载下来的，那圣经还没写的时候，那个这个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就已经存在了。比方说创世纪第一章，那没有写创世纪的时候，那创世纪早就世界都存在了，那就是一般启示啊。那么特殊启示呢，你比方说李白家肚子疼，摩西还没写圣经的时候，那早是多少年以前发生的事了。这是不是启示，圣经是对启示的文字记载，让我们透过圣经可以读启示，要没有这个圣经呢，你就读不到启示了，那就用口传了。那口传的话呢，有时候可能会有误啊，那么他就用怎么呢，用文字记载下来，那么这个文字的记载就是他的像了。但是文字记载的话呢有原文，这个圣经呢是指着原文原本，还不是原文，就是摩西写的那一本啊，或者先知写的自己的那一本，这叫原本。这个原本呢是他的像，结果呢又来了个草本，这个草本是什么呢，草本是原本的像。那接下来咱们现在呢又有了译本，这个译本是什么呢，译本是草本的像。我们今天读的就是译本。那经过这样一个转手，可是我们现在看看，你这个像啊才像这个像，也就是译本的像才像草本的像，草本的像才像原本的像，原本的像才像启示，而启示才像基督。那我们现在在这儿要认识基督的话，那你看一看，要没有圣灵来光照我们，你早就被这些字句就把你给绑死了。那这样你是不是读圣经的时候总是会很容易就掉在字句的陷阱里？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是受字句的限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了。因此我们读的是字句，但是理解的是字句背后的经义啊，字句背后的经义。如果读不到经义就不能认识基督，因为你在照片里面，你这个照片是照片照片照片的照片，并且每一道关都流失了很多东西，就是没办法表达的，就没办法表达的东西，就是每一道关它就有很多东西不能够表达，没办法表达。你说译本啊不能够表达，你就会了原文也不行，因为它原文表达也有它的局限性。所以说原文表达这个启示，想把这个启示用原文写下来本身就有局限性啊，就有局限性。我的心里忧伤，那个忧伤的能写下来这两个字写在圣经上，但启示当中那个忧伤是真的忧伤，那你写下两个字的话，你读的时候是不疼不痒的，你根本就没有感觉到多么忧伤。圣灵担忧这句话能写出来，但是你不知道圣灵怎么担忧，你没有经历啊，所以说这是不是就流失了一些东西。正如我们写下来那个苹果酸，你真的你能写出来，但是不知道怎么酸，你得尝一尝才知道的。所以这些呢就会看到它是有流失的。那原草本到译本之间呢又有，你看你中文你再说你没办法表达，就算这个意思解释出来大概明白了，让你翻译，你最后会发现你还是没有办法正确的把它译出来，因为没有合适的词啊。那我们已经知道了局限性之后呢， 那因此我们读的时候不要特别停留在字句当中，而是从一个象来看那么这个象呢怎么来看呢，就是你首先得知道啊，基督是什么，基督是谁，基督做了什么，你先把这个了解了，然后呢我们带着新约的眼光来看旧约，那基本上就看懂了，因为你已经四福音里面看见基督了。可是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你说我就不能理解啊，不能理解，给你戴个眼镜或者叫放大镜，因为你眼睛花了，那怎么办，给那个花镜戴上不是就看清楚了吗？哦，戴个花镜看看，那怎么看？如果读四福音的时候，你一个是用带着十条诫命的眼光看四福音，那么你就能读出基督是谁，基督做了什么。如果你能带着哥林多前书13:4-8爱的定义这样的一个眼光看四福音，你就能读出基督就是爱。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你在读哥林多前书13:4-8，你把这段话背会，你再看四福音，你对照耶稣是不是爱，哪一条不符合里面的。如果你读到耶稣任何一个地方不符合哥林多前书13:4-8，那你就下一个结论说耶稣不是爱，因为我现在用这个一直一句一句的读，最后发现有一句对不上，那他就不是爱。弟兄姊妹，这是不是让我们看见，你如果就把哥林多前书13:4-8带着这个眼睛去读四福音，就等于读四遍呢，你最后会发现耶稣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完全符合爱的定义。可是爱是什么呢？爱是律法的总纲啊。那我们再带着律法的眼光去读一遍呢，再把十条诫命再背会再读一遍呢，一样的，你看看耶稣在律法当中第一个是凡是律法禁止的他没犯，你不信你读四福音，任何地方你读不到，不连暗示他犯的心理反应都没有。第二个，你反而能读出他所行的都是律法吩咐的，而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并且为爱主而爱人如己。你这样去读四福音的时候，你发现耶稣完全符合。那带着两个眼光啊，一个是律法，一个是爱啊，你去读的时候发现耶稣完全符合。好，你一个人读的没找见，你说我一个人没找见不等于他没有，我只能说我这个人粗心大意，或者我读的不那么细啊。那你再读，你读100遍，你读一辈子，你都找不到啊！你说我找不到不等于别人找不到，咱们都找，如果大家都很细心的像我这样找，肯定有人能找得到。结果你会发现我们100个人1000个人找也没有人能找到。然后你又说了，我这一代找不到实际上不等于下一代找不到，我告诉你已经2000年了，全世界那么多的人读，那么多个时代的人读，都还没有在耶稣身上在四分一里面找到任何明显的甚至暗示的耶稣违背了哥林多前书13:4-8，哎，违背了律法上禁止的和吩咐的，你都找不见。并且不是一个作者写耶稣啊，是四个作者写耶稣，而四个作者里面都读不到。告诉你啊，就算是一个人呀、你去编一个人的一生，你顾了这顾不了那儿，你都不可能写出来之后我找不出你违背哥林多前书13:4-8和十条诫命的。只要你写任何一个人都能写，这也就变成了四福音的作者写耶稣的事儿的时候，谁敢耍小聪明说我美化美化，就告诉你别弄巧成拙，你一美化不是违背律法就是违背爱的定义。他们写的时候啥都不说，耶稣怎么说的他就记，耶稣怎么行的他就记，不要羞耻，一笔一画的把耶稣做的事就那么实实在在的写下来就行了。你去看去吧，这个律法和那个爱的定义你去对吧，你就发现耶稣都没有任何丝毫的干犯，并且完全活在吩咐中，活在爱中。这四福音是不是就是向我们见证了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这也是咱们开始说的律法见证基督做了什么，就是他所做的告诉我们他就是弥赛亚，除了他没有别人。那么历史当中呢，你不管哪一个先知啊，哪一个君王，只要你说啊这个人是弥赛亚，你一对你会发现哎，总是有些地方对上他是触犯的，那么就证明他不是了啊，就证明他不是。但是耶稣这儿来了之后呢，就会发现哪儿都能对上，全都符合。那么这是不是告诉我们律法见证耶稣就是弥赛亚， 律法就是个见证，但律法是见证耶稣是弥赛亚，可咱们没让律法做过见证啊，因为你讲律法的时候没有把它跟基督联系起来啊，你没有把它跟基督联系起来，就等于你根本没让律法为耶稣做见证。那么我们自己能不能为耶稣做见证呢？是不能的。当我们说我们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那是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能得着能力做我的见证。得着什么能力？忍耐的力量，悔改的力量，对吧？用这种力量为耶稣做见证，是这个意思，不是我们能做的，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给的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为耶稣做见证。但我们做的这个见证呢，远远不大。那么最能够为耶稣做见证的是律法和先知，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所以说，那我们要是讲解律法呢，让我们透过律法认识基督呢，是不是更能让我们在律法中看见基督？哎，那这样律法就为基督做见证了。所以我们得的出来的结论，那就是律法的主要目的、主要任务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可是人读律法的时候呢，是为耶稣做见证的，结果呢没有读出基督来，律法像帕子一样蒙在了脸上。那怎么样见证基督呢？要把这个帕子揭去了。怎么揭去呢？我们的心归向主，帕子就揭去了。只要我们在律法中能看见基督，帕子就废了。只要你在律法当中看不到基督，那直到如今帕子还蒙在心上。犹太人帕子蒙在心上，新约的基督徒也一样，帕子蒙在心上。因为你说是信了耶稣，受了洗了，但是你的心并没有归向主。我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几时帕子就出去了，就这么简单。好，那我们就停在这儿吧。下午咱们再接着思想。